这个礼拜头条新闻的标题是Bamidbar，意思是在旷野里。在旷野里，事实上也是整卷民数记它的希伯来文的书名。那我觉得这个名字相当的贴切，因为它就表达了民数记它整章内容，就是以色列人他们40年在旷野的日子。所以这题目基本上就描写了整个民数记它的场景。当我们回过头看利未记，他最后的时候事实上提到说，这就是耶和华在西乃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命令。可是当从利未记的结尾进到民数记的开头，在民数记一章一节这样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2月初1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这在这里的话，看到说，虽然利未记跟民数记是两卷不同的书，但是他们是接在一起的。但是在利未记的结尾，他说还在西乃山，可是到民数记的开头呢，就到了西乃的旷野，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事实上，从出埃及记的后半部，当以色列人他们在到达西乃山脚下安营的时候呢？从出埃及记后面就讲到说，他们都是在西乃山，在西乃山。那接着他们就立起会幕，以色列他们立起会幕之后，神的荣耀就降临在会幕当中，所以会幕就充满了神的荣耀。而这会幕呢，以色列人那时候是在西乃山脚下安营。所以弟兄姐妹看到这张图片，所以在这图片的背景呢，就是西乃山。而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在西乃山的山脚下，在山的四围来安营，而会幕就在以色列人他们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说，他们的确是在西乃山脚下，这是为什么在利未记27章34节这边讲到说，这就是耶和华在西乃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命令。虽然那个时候耶和华在利未记里面他是在会幕里面吩咐摩西的，但是我们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也是在西乃山脚下的会幕当中，来为以色列人吩咐摩西他的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但是到民数记的开头呢，我们看到他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耶和华是在西乃的旷野，在会幕中晓谕摩西说。实际上，他们的地点并没有改变，从利未记到民数记，他地点并没有改变。但他等于说，我们看看事情的角度变了。从出埃及记到利未记呢，当出埃及记讲到19章，耶和华在西乃山顶上降临，在西乃山上显现的时候，所以以色列全会众的他们眼光都是看哪里？都是看西乃山，都是看在西乃山那一边。但只要在利未记呢，也都是讲到说在西乃山，在西乃山吩咐摩西。可是，一转到民数记呢，他讲到是在西乃的旷野。所以从民数记我们看到说，圣经的角度它改变了，在利未记的时候还是面向着西乃山，但是等到民数记之后呢，就开始回头一看啊，原来我们不虽然是在西乃山的脚下，但是我们同时也是在西乃旷野当中，我们同样也是在西乃旷野当中。而旷野给我们的印象呢，就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充满各样的危险，各样的困难。所以在民数记的开始呢，神让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他们面临的现实呢，事实上是在一个困难而且危险的状况之下。我想这也好比说，像我们的，我觉得跟我们的生活相当的类似。我们可能来教会参加安息日崇拜，或者是说去参加特会，觉得说特别的复兴，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巴不得好像每天都可以这样子。可是我们事实上，我们得回到现实生活当中。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挑战呢，就是我们回到说，好像生活的旷野一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各样的难处，有各样的危险，遇到各样的挫折。我们在现实生活，在很多生活在这种工作苦闷当中，会想说，神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可能那种在安息日的时候得到的平安，或在特会里面得到那种喜乐呢，很快在生活的旷野这种消磨当中，很快就消失不见，很快就消失不见。那这也是说，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 会遇到的困难。而神知道说他的子民接下来必须经过这旷野的道路，必须经过这旷野，最后才能到说他当初允许他们的有奶与蜜之地，才能到迦南地。所以在民数记一开始呢，神是这样预备他的子民要经过这旷野的道路，神要预备他的子民，要预备我们走过这旷野的道路。但神要怎么预备呢？所以神做的第一件事情呢，是他数算以色列人。在民数记一章二节，神就吩咐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那当然这里计算说，我想并不是说怕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丢了，所以开始把他数下人头。因为如果真的是怕他们走丢的话呢，实际上不能只数男丁而已，对吧？还能得数说妇人啊、孩子、老年人那些。但是这边很特别的一点是说，这边表面上看起来是数算，看起来是计算。那坦白讲，神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已经计算过以色列人一次了。在出埃及记三十章，这边神吩咐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凡过去归那些被数的人从二十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在出埃及记三十章十二到十四节，这边讲到说以色列人二十岁以上的男丁，他们每个人献赎罪银给神作为会幕之用。所以在出埃及记三十八章二十六节，这边讲到说，凡过去那些归被赎之人的从二十岁以外，有603550人。而这个人数的总数呢，事实上就跟民数记这里我们今天这个礼拜读到的部分所计算男丁的总数一模一样。在民数记一章四十五节，这边讲到说，这样凡以色列人中被赎的，照着宗族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赎的，共有603550名。所以我们看到说，事实上如果神只是要计算以色列人所有男丁的总数，他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事实上已经算过一次了。但是我们知道说，神他不会做多余的事情。所以为什么神他在这里在民数记开头还要再一次的来数算以色列人，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我们仔细看圣经原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神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在民数记一章二节，这边中文里面讲到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而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呢，实际上他是说 Seu et Rosh Kol Adav Bnei Israel， 也就是说他如果按照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呢，他是吩咐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使以色列全会众的每一个人抬起头来，你们要使以色列全会众的每一个人把头抬起来。那当然在这里的话，抬头可能是讲到说他们那时候在数点以色列人的方式，以色列人男丁的方式，可能在数到之前的每一个人都是把头低下来的，但当数到你的时候，你就把头抬起来，好像扬眉吐气那样。当数到你的时候，你就把头抬起来，好像你就扬眉吐气了。因为这时候神他数点以色列人是按照每一个人单独来数点他们的，而不是说就每个人就只能这样，有人说开始数数一二三四这样数过去而已，而是数点的时候是每一个人数到他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头抬起来。而在圣经里面呢，事实上讲到抬起头来，他的意思就是说得着尊荣或是恢复尊荣的地位的意思。在创世纪四十章十三节，这边讲到说约瑟他为法老的那个酒政还有膳长解梦，所以这是他对约瑟对酒政说，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在中文圣经里面讲到官复原职，事实上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就讲到说叫你抬起头来，也就是说法老使你恢复你原来尊荣这个地位。而在诗篇三章三节，这边讲到说，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就是叫我抬起头来的。也就是说耶和华神是我盾牌，我的荣耀，而且他使我得着尊荣，他使我得着尊荣。所以当神在这里数点每一个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他不单单纯是计算他们男丁的数目而已，他也在这时候呢让每一个男丁在他面前都是得着尊荣。 让每一个人在他面前都得着尊荣。那为什么神要让每一个人在他面前得着尊荣呢？神的目的，因为在这时候神是他征召以色列人，神是征召以色列人。从在民数记一章三节这边讲到说，凡以色列中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来数点。所以神是征召以色列人成为军队。在希伯来原里面这边讲到说是 Tifgadu Otam Len Tifotim Atave Aharon， 他意思是说你和亚伦要征召他们成为军队。就是中文在这里虽然是讲到说数点，但是事实上在希伯来文里面是讲到说征召，而且是征召他们成为军队。那成为什么样的军队呢？事实上是成为神的军队。在约书亚记第五章这边讲到说，当约书亚他们过了约旦河要准备攻打耶利哥的时候，就讲到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拿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这边我们看到说，当神知道以色列人成为军队的时候呢，不单单是以色列的军队而已，在神的眼中，以色列的军队就是耶和华的军队，也就是神的军队。我想说，当他们能够，如果说只是说我们今天单纯的入伍，好，比方说我在台湾都需要服兵役去当兵，那可能弟兄姐妹当中有些来自台湾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当如果说进入台湾，或者说在美国，我现在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就去真的是去美国的什么海军陆战队啊，这种都有。他们去，当然他们觉得说能够入伍当兵是一种荣耀，一般来讲入伍当兵也是一个荣耀，就保卫国家。但在这里以色列人他们不是成为以色列的军队，他们事实上是成为永生神的军队，成为耶和华的军队。那想看是多么荣耀一件事情。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神他说他要使每一个以色列人在他面前抬起头来。神因为他们能够成为耶和华军队的一员，我想是极其荣耀的。他们能够成为永生神的军队的一员是极其荣耀。神单独数点他们每一个人，神使他们每一个人都抬起头来成为神的军队。但是其实神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军队呢，坦白说不是从现在开始。那我们看到说在出埃及记里面这边讲到说，但出埃及三章七章四节，这时候事实上以色列人还没有出埃及，这是神跟摩西说，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甚至在耶和华神还没有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呢，他已经将以色列人看成是他的军队，神已经将以色列人看成是他的军队。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节到四十一节这边讲到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在神的眼里面，以色列人就是耶和华的军队，以色列人是神的军队。这告诉我们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这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事情？就当神拣选以色列人的时候呢，甚至还不需要经过民数记的这种数点啊，这种征召的程序，在神的眼里面呢，他已经把以色列人看成是神的军队。而在民数记的开头呢，就是让我们看见神把这件事情就正式定下来。我们看到说，在民数记的开头，当以色列人被数点之后呢，他们就在会幕的四围安营。我们看到有犹大营，东方的犹大营，那南方的是流便营，然后西方的以法莲营跟北方的但营，他们就各按各的支派来安营，在神的会幕四围来安营。他们就正式有个军队的规模，一个军队样子在这边。而我们看到说，神当他呼召以色列人成为他军队的时候呢，数点有很特别的地方，就不像今天刚讲到说我们军队的入伍，是让我们入伍的时候都必须经过体检， 而且也经过一些考核，像那时候如果在台湾要当狱官的话呢，得经过一些考试，经过一些测验，那体检就看我们的体能状况。那我那时候体能就不是特别好，所以就是一般的，就是属于那种乙等体位，就是一般。那如果是甲等体位的话，就可能去什么像什么海军陆战队啊这种就特别壮硕这种体格。那如果有些体能不太符合标准的，比方说过重或过轻的，可能就列为丙等体位，所以就不用当兵去了。那在美国这边，如果要当兵的话，也需要经过很严格的一个考核。在美国这边，如果要当兵入伍的话，我听我一些朋友他们去当兵的，他们的对体能的要求都相当的严格。但是我们在这里说，当神他数点他征召以色列人成为他军队的时候呢，他事实上并没有去看他们说是不是不行啊，这个是不是体能，就看这个可能力气不太够啊，或者看起来就不是很聪明，就不要他们，没有这样。事实上，神是说20岁以上的，20岁以上都要进入耶和华的军队，都要成为神的军队的一员。而且他很特别的是，事实上他没有年龄的上限，他实际上没有年龄的上限，好像没有说65岁以上啊，这个太老就不要你这样。所以如果照这样子的话，可能摩西就不及格。他就因为他80岁显然不行，那到后来可能约书亚也不行，因为那时候约书亚跟加勒他们要进迦南时候年纪都很大，都超过80岁。但加勒他那时候就说我现在85岁了，我过去力量如何，现在还是一样。他那时候就带头上去打希伯伦，在神的眼中事实上没有任何的区别，神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的话，神他是不偏待人，所以不单单以色列人是神的军队，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其实所有神的子民都是神的军队。今天事实上，所有神的子民都是神的军队。在以弗所书6章12节，保罗在这边跟我们外邦基督徒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边讲到说，神的子民需要征战，征战呢，那只有在军队里面才需要征战。所以在保罗这个话语里面呢，他实际上已经假设说，所有神的子民都是参与在这属灵的征战当中。讲到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而是那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来征战。所以从属灵征战意义上来说呢，其实所有神的子民，不管古今中外，所有的神的子民，其实都是神的军队。而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保罗勉励提摩太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我想保罗在这边他就更讲到说，不只是我们成为神的军队的一员，我们更希望说能够成为在神国里面的精兵，成为基督耶稣的精兵。那在这边很重要一点，讲到说要保罗勉励提摩太要跟他同受苦难，我想我们也必须说有这个预备好说能够在这征战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挑战，征战的时候就像是挑战，就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这生活的旷野，我们都需要有这种受苦的心智，就像保罗一样，所以我们这样呢，就可以成为说在神国里面的军队的精兵。那当然，我们现在想到说，如果我们今天是成为神的军队，就像我们过去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军队一样，那当然他们在过去是真的面对那大而可畏的旷野，而他们在那时候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而我们今天呢，是在面对生活的旷野，而我们今天也不是在与属血气征战，除非你真的去当兵。我们今天是可能就像保罗说的，就是与那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是打这场属灵的征战。那么如果打这场属灵征战，我们需要什么呢？就像过去以色列人，当他们真的要进入旷野的时候呢，神需要数点他们，需要征召他们，需要装备来预备他们。那同样的，在我们今天面对这属灵的征战呢，我们同样也需要装备，我们需要预备。 我想在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这边讲特别讲到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不过在希腊原文里面事实上只讲到说神的全副军装，并没有所赐的这个字。那我想讲这一点事实上有一些重要性在那边，等一下弟兄姐妹就会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特别强调这个。也就是说中文和合本讲到说这是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但是其实在希腊原文里面只讲到说神的全副军装。那神的全副军装是什么呢？在以弗所书六章14到17节这边讲到说，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这是以弗所书六章14到16节。那接下来17节讲到说，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其实在我们以往说如果是只是看中英文圣经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说从六章14到17节，从所以就要站稳了讲到说就是神的道，好像这些就是每一样都很重要，就每一样大概就一样的重要，每一样都大概是一样的重要，然后我们就会想说真理啊公义啊然后平安的福音怎么样，就是当然在我们的神的全副军装当中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不过我想今天想要分享就是说，当我们在穿戴神的全副军装的时候，它的重要性事实上是有分别的，它重要性是有分别，而这分别事实上只有从希腊原文里面才看得出来。在希腊，其实在希腊文里面以弗所书六章14到16节这边讲到说用真理当作在束腰这个动作，或者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来遮胸，或者说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拿着信德当作臀牌，不管是说束腰遮胸穿在脚上，或是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其实在希腊原文里面呢，这些都不是动词而是分词。也就是说这些事实上在神的全副军装里面，如果从文法从它原文上来看，事实上是属于次要的一个地位。我不说它不重要，但是说他们事实上在神的全副军装里面还不是最主要的部分。其实他们在神的全副军装里面还不是最主要部分，那当然这些还是很重要，但是这些呢，不管是真理或公义或是平安的福音或是信德，讲到说我们对神的信实，这些事实上是讲到说比较接近我们个人的我们的属灵的品格，比较接近我们属灵的品格。也就是说这些呢需要我们付出努力，需要我们有真的是，比方说我们要遵循神的话，对吧？我们必须真的去做。比方说这边讲到说，拿着 faith 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那当然，我想说我们相信说我们所有的一切，最终都是神给我们的。但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实践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要付出努力，是吧？所以当主耶稣门徒没有信心的时候，主耶稣不会说你信心不够，所以我给你信心，对吧？主耶稣是责备他们说你们这小心的人啊，是吧？所以如果说信心完全是从神来的，这种信实完全是从神来的话，那主耶稣实际上不会责备他们门徒的。所以这边讲到说信德当作盾牌呢，实际上讲到说我们个人的属灵的品德，我们个人需要付出的一些努力，是我们那种属灵的那种品质。所以在前面这些部分，不管是说讲到说真理公义平安的福音，讲到信德，这边讲到说我们个人的比方说我们遵守妥拉，我们需要真的去做。所以这边讲到说公义呢，是我们真的必须行公义。这边讲到公义就不是真的，事实上不是说因信称义，事实上不是说因信称义，就传统上我们事实上如果直接看英文的话或看中文可能看不出来，但它希腊语文上已经表现出来说这些东西呢，事实上是属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属于比较次要，我不是说不重要，但是它是属于比较次要的部分。主要的部分事实上来自于后面这一个，主要部分来自于 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这边保罗说我们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不过其实在原文里面并没有戴上，也没有拿着，在希腊原文里面并没有戴上或是拿着，在原文里面实际上讲到说我们要接受救恩的头盔和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在希腊原文里面，这边事实上只有一个动词而已，也就是说在保罗说穿戴神的全副军装的时候，从以弗所书六章十四节开始一直到16-17节结束，事实上全部只有一个动词，就是接受。接受什么呢？接受救恩的头盔和圣灵的宝剑。那我们知道说救恩事实上的确是全部都从神来的，救恩是单单神所赐的，因为是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所以我们才得到这救恩，对吧？所以这救恩是白白从神来的，所以这当然就是接受。所以这边讲到接受呢，就说从神那边来领受。那他前面讲到说救恩是我们的头盔，救恩是 保守我们，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说事实上也让我们看到说这边救恩因为是完全从神来的，就跟前面讲到这个公义不一样，这公义不能说是因信称义，因为因信称义坦白讲也是完全从神来的。所以前面讲到这公义呢，这是讲到说我们要去行公义，那是我们属灵的品格。而在这里十七节里面讲到说戴上救恩的头盔，因为救恩是完全从神来的。那不单单救恩是完全从神来的，我们要接受这救恩，同样圣灵也是完全从神来的，圣灵也是完全从神来的。保罗说圣灵就像是宝剑一样。那当然有另外有常见的解经是说圣灵的宝剑是神的道，所以这边讲到圣灵宝剑呢，事实上是讲到神的道。不过在这里的话我想说我跟平常用希腊文或神学解经的观点比较不一样，因为坦白讲在这里它的希腊原文是开天 perikephaleia to soteriu dexaste 开黑 mahaira to pneumatos 和 estim harema theu。 我在里面讲的意思说表示我懂希腊文，就是肯定说我事实上是懂希腊文，就事实上如果按照希腊文法来看的呢，这边讲到神的道在希腊文法里面是用来修饰圣灵的，而不是用来修饰宝剑。这边讲到说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但事实上在希腊原文里面呢，它那个神的道是用来修饰圣灵，而不是用来修饰宝剑。所以如果从单纯从文法上来看，就是说如果不管其他，单纯文法上来看，事实上他是讲到说圣灵是神的道。但是为什么圣灵是神的好像跟我们平常想的不太一样。其实在希腊原文里面呢，他这边讲到神的道呢，他用道这个字不是我们以前常说的 logos， 讲到说好像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个道是 logos。 在这里讲到神的道呢，他实际上是用另外一个希腊字，是说 harema。Harema 这个字的意思呢，它实际上更说是说神口里所出的话，神口里所出的话。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很有可能他是用到说以赛亚书11章4节，经文讲到说弥赛亚当基督来的时候呢，他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来杀戮恶人。所以当如果说神他用他口中的杖来击打世界，用嘴里的气来杀戮恶人，所以神所说的话呢，就好比说神他嘴里的吹气一样。我们知道在神如果是吹气的话，气在希伯来里面是 ruach， 实际上跟圣灵是同一个字。所以保罗在这边我想他一直应该是说接受救恩，救恩就像是我们头盔一样，然后接受圣灵，圣灵是神嘴里的话，圣灵是神嘴里的话，是神嘴里的气，圣灵就像是神口中的杖，圣灵是那宝剑，用来这击打世界，用来做属灵征战。也就是说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17节这边讲到说穿戴神的全副军装的话，除了前面那些我们要有用真理，要有公义，要平安的福音，要拿着信德当作盾牌。那 那最主要的，我们要从 神那边接受救恩，而且要领受圣灵。那救恩是我们的头盔，而圣灵是我们那唯一的武器。圣灵是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里面唯一的兵器，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兵器。我们如今世上都是活在这生活的旷野里面，而且我们如今世上都面临着属灵的征战。我们世上没有选择，就像以色列人当初世上没有选择一样，他们不能说我不想当兵，所以就不用当，因为只能今天吩咐说他们那时候是20岁以上的都要成为耶和华军队的一员。而我们今天世上也没有，世上这不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说我今天就不参与这场属灵的征战，因为这属灵征战是从自古以来就有，从自古来就有。当撒旦他堕落以后，他选择敌对神，属灵征战就开始了。这属灵征战从亚当夏娃被撒旦引诱吃了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就开始了，这属灵征战一直都没有停止。而我们在得救蒙恩得救以前，我们事实上都是在撒旦的辖制之下，我们可能就觉得说好像就生活在这世界，那时候可能就没有属灵征战，因为那时候你就在撒旦的权下，所以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好征战，我们全部都是在撒旦底下的奴役，我们都成为罪和死的奴隶。但是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呢，我们就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神的儿女。那不但如此呢，我们也成为神国的军队的一员，神国军队，我们就面临着属灵的征战。因为魔鬼撒旦就好像那吼叫的狮子，他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就如果我们不要被吞吃要怎么样呢？如果我们不要被吞噬，就只有征战，就拿起我们属灵的武器，穿戴神的全副军装，来跟那恶魔来征战。我们今天活在这种生活的旷野里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挫折啊，有挑战，有很多试探在这边。而这些事实上，我们如果从属灵的观点来看呢，它事实上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这个世界，它一方面吸引我们，一方面也打击我们，他打击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他打击我们说，好像说，又能够效忠于神，他也引诱我们，让我们的心好像就是偏离神，有点像后来以色列人到民数记面临阿摩亚女子啊，他们穿着很暴露，那边引诱我们。那今天实际上引诱更多，就是世界在撒旦的权下，都透过各样的诱惑来引诱我们的心，使我们来偏离神，来用各样的挑战，使我们说好像就是不去信靠神，反而去信靠其他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在这生活的旷野，在这属灵的征战当中呢，我们征战事实上是需要装备的，就像我们刚刚看到，我们需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而除了说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就已经领受了救恩，是不是？当我们接受主耶稣之后，我们就领受救恩，但是我们必须永远存着救恩的盼望，我们一直这保持着救恩的盼望。所以保罗说我们要穿戴救恩的头盔，也就或者说接受救恩的头盔，我们要一直接受这救恩的盼望。那我们觉得说好像我们自己很失败很挫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这救恩是神白白给我们的，这救恩是神白白给我们，我们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来得到这救恩，我们也不是说做多少去赢得这救恩，这救恩完全是神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受死复活，他白白给我们的救恩，所以不需要任何的努力。但是我们需要穿戴，就是说我们随时要记得说我们已经得着这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了，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国里的一员。而除了这接受的救恩呢，我们还需要拿起属灵的兵器，也就是圣灵。圣灵是神所赐给我们征战的兵器，圣灵是神口里的话，是神口说的话，是神嘴中的气，是神口中的杖，可以用来击打世界。所以如果说圣灵都能用来击打世界的话，那我们如果说真的是拿起圣灵的宝剑呢，这是我们能够说面对这属灵的征战唯一的武器。其他都是可能都是属于防御性的，像头盔，这救恩头盔就让我们记得说，当我们不管受到什么样挫折的时候呢，我们都还是神的儿女。但如果说我们要在这属灵的征战能够得胜，可以胜过说我们生活中这些诱惑、这些试探、那这些困难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要有圣灵，我们需要接受圣灵，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才能够在这属灵的征战当中来得胜。弟兄姐妹，我们可能觉得说好像啊很苦啊，真的好像信主以前没有想到这么多啊，就好像说好像生活好像信主要更加困难那样。那这些都很实际的，因为这魔鬼是一定想办法让神的儿女都觉得很挫折很失败那样，因为魔鬼就是跟神敌对的嘛，所以原先你是属魔鬼，所以魔鬼可能就不来惹你，对，反正就是这样。但是当你真的是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当你真的是越想说照神的话来生活的时候，魔鬼一定要去阻挠你，魔鬼一定要挑战我，所以这属灵征战是一定是有的。但是呢，就像神他在民数记开头呢，他数点征召每一个以色列人做他的耶和华军队的一员，神今天他也呼召也数点征召每一个神的子民要做他神国的精兵。当初神在数点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呢，他叫他们每个人都怎么样，都抬起头来，抬起头来是尊荣，是给他们尊荣。同样神今天他呼召我们做神国的军队呢，他本身也是一个荣耀的呼召。因为耶稣啊，主耶稣他是我们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在前头带领我们这属灵的征战。所以当我们响应这呼召，响应这呼召，我们真的是穿戴神的全副军装，拿起圣灵的宝剑，真的是要打这场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依靠神的话，也是靠着他的灵呢，也需要他带领我们在这属灵的征战当中来得胜。我不是说我们以后就好像就一定要一帆风顺了，就像民数记，我们接下来再读下去的话，看到他们身上有很多失败的地方。但是在这失败当中呢，我们也学习如何在下次的战斗当中呢，可以站得更稳。而当我们依靠神的大能大力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这属灵征战当中呢，可以就像保罗说的，就我们可以坚持到最后，坚持到最后，而且还能够站立得稳。当我们坚持到最后，我们还站立得稳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让神在我们身上就得上荣耀。所以我想说，在这五旬节的前夕，这边讲到说属灵征战需要装备，然后我们需要拿起圣灵的宝剑。我想他更多是讲到说我们需要领受圣灵，我们实际上是需要圣灵。因为就像主耶稣所说的话，主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主耶稣这句话是实在的。那我们真的今天是有心真的愿意遵守妥拉，遵守按照妥拉来生活的时候，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的话，坦白讲，我们很多时候会发觉，真的，我们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所说的，他说：“叫立志为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我们肉体里面，的确还是有那个老我在那里面，有我们自己那种旧的邪情私欲。但他们今天在我们身上已经没有地位了，因为主耶稣已经把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但是，我想从另外角度上来看，我们生活的经历，我们就感觉到好像这旧人还没有全死透，好像他的力量还是挺大的。所以但是保罗他怎么说呢？保罗说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那个屈死的身体。但耶稣基督他已经升在高天之上，但他已经赐给我们什么？他已经赐给我们圣灵。所以就像在2000年前的五旬节一样，那圣灵浇灌下来，我想很快在这星期天就即将就是五旬节了。五旬节是神的节期，是神跟人约会的日子。而在2000年前，五旬节发生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圣灵他说在锡安山上，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他浇灌下来，他充满当时的主耶稣的门徒。所以在这2000年之后的五旬节呢，我们也渴望圣灵可以再次的浇灌下来。而且今年的五旬节事实上是一个特别的五旬节，今年五旬节是一个特别五旬节。那当然不说今年五旬节是以色列建国70周年五旬节，我想70也是个很特别的数字。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地方，就今年五旬节事实上不管是按照撒都该传统，或是按照 法利赛传统，事实上都一样，都是同一天，都是这个将来的这个星期天，都是将来的这个七日的第一日。这个五旬节不管是按照撒都该传统或是按照法利赛传统，事实上都是同一天了。它如果以往的话可能还有一些差异，但是在今年五旬节上一模一样。就像2000年前主耶稣他受害埋葬复活的那一年一样，主耶稣他受害埋葬复活那一年呢，他五旬节也是刚好法利赛传统跟撒都该传统是同一天。在2000年后今年的五旬节事实上跟初代教会他们经历的那个五旬节是一样，也是在同一天同一个五旬节，不管是法利赛还是撒都该传统，都两个都合一的这个五旬节一模一样。所以我相信说今年五旬节是一个特别的五旬节，而神如果在2000年前初代教会的时候他能让圣灵浇灌下来，他在今年的五旬节他依然能够让圣灵浇灌下来。在初代教会的门徒呢，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在耶路撒冷同心合意恒切祷告，是不是？所以想说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年我们真的是认真数算俄美尔，经过这49个俄美尔之后呢，让我们的心得预备好，让我们预备说接受，对弟兄姐妹来讲就是明天了，但对我来讲多一天，就在明天，是神的节期，是神跟人约定的节期。在这五旬节，在这 Shavuot， 我们渴望说圣灵可以再次的浇灌下来。在2000年前，当圣灵他首次浇灌下来的时候，彼得他都想到解释说，这是神要应验约的预言，先是约的预言，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弟兄姐妹，世上如今仍然是末后的日子，如今仍然是末后的日子，而且现在的末后的日子可能比2000年前更加算是末后的日子。所以如果说神应许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我相信说神他要在今年的五旬节做不一样的事情，他要在今年的五旬节行他的大事。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要渴望说圣灵再次的浇灌下来，来充满我们。因为只有当我们领受圣，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才能怎样？才能真的在这属灵的征战当中得胜。因为这是神的军装里面我们唯一征战的兵器。所以让我们的心预备好，让我们明天，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都可以被圣灵大大的浇灌，而且被圣灵大大充满。因为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像初代教会的使徒跟门徒一样，我们可以为神行大事。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要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在日本、在美国、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做他的见证。阿们。好，那现在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为大家祝福。
耶和华阿多乃为什么耶和亚尔阿多乃帕纳夫埃勒哈比胡内哈伊萨阿多乃帕纳夫埃勒哈比亚森勒哈夏隆。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阿们。好，那希望所有的弟兄姐妹明天都被圣灵充满。
阿们。
不过，如果万一你没有被充满的话，记得犹太人他在那个逾越节晚餐之后都说明年在耶路撒冷，所以呢如果今年五旬节没有被充满，是啊还有明年，所以如果万一今年真的没被充满的话，不用特别失望。但我相信说神的恩典，所以每一个五旬节实际上都是很特别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神要跟他的子民约会的。所以我相信说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是认真数算俄美尔，将我们的心预备好， 我明天就预备来朝见神。那希望说在明天的 Shavuot 我们再次经历到说恩与大降，那神的灵要与你们同在。 Shalom Shabbat Shalom。
哦，
拜。